我的目标是做一个深度知识产权的供应商。什么叫深度知识产权供应商？就是说别人能做的事儿我也能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儿在知识产权这个行当里我也能做。我们独特的视角是说站在企业经营的角度来思考知识产权的问题，不是单单的说你拿过来一个商标我帮你申请，你拿过来一个专利，哎，我今年要申请多少个专利我帮你申请。其实呢，企业要做这件事情背后都有它的目的的，
没错
啊。那究竟这个目的是什么，跟企业经营有什么关系，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给客户建议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对你的企业经营有什么帮助。可能你为了你现阶段的经营你需要做一二三哪几件事情，那么你未来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那需要做哪几件事情，你可能为了你企业上这个台阶你在知识产权上要做哪些储备，管理上要做哪些储备，人员上要做哪些储备，是一个整体打包方案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啊。然后就是我们其实的理念就是说把这个咨询和知识产权的运用是深入到这个沟通过程当中的，让帮助企业来理解知识产权，运用好知识产权，把这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工具保持竞争的优势。那企业一定要在竞争中获得优势，那么知识产权是可以助力它来发展这件事情的啊。那我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做最好的知识产权综合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这其实这张图呢是说明了就是知识产权它的真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经济的护城河。你可以在这个城墙之内去建造非常壮阔的城堡，但是护城河是你的保护的这个就是你的城的保护。就相当于知识产权的作用，就是说它有时候和这个企业的成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它跟企业的失败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的话如果没有这个护城河，就是你是没有技术没有壁垒的，而且你很容易就是被别人侵占到抢夺了，就好东西都被别人抢走了，这就是很可惜的事情。那我们干什么，我们就是帮你修这个护城河，帮你形成这个技术垄断，帮你形成屏蔽技术壁垒，保持竞争优势。为什么我们能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说我只会商标，我只会专利，我只会版权，这些我全会。
而且是量体裁衣，并且能做一个所谓的 total solution， 就是说能因为
综合运用。
对，没错，综合这个是最重要的
啊，综合运用。而且就是我知道这些东西在就是它曾经出现过哪些问题，就是有许多案例的经验，并且说不是单一的去使用，都是组合来使用这些方式和方法的。这是需要经验和能力的。这是对分三个部分来介绍，一个是市场的一个分析，一个是我们的竞争优势竞品分析，然后是团队服务团队介绍。整个的知识产权的市场状况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井喷。它未来的市场增量呢，商标市场是其实仅仅是国内啊，就是有133亿。
OK。
专利的总量是326亿，就是不断的在增长的。然后其中呢，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占全国的40%。就刚需是肯定存在的。我们的目标客群呢，就是以创新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其实就是高新技术企业了，
没错。
无论它是那个初创的，还是中型的，还是大型的，其实它对这个知识产权的需要都是属于最活跃的一个群体。那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客群。然后，我们有几个方向，不是说所有的，其实我对所有领域我都可以做，
但是
并不是
你有 focus。
对，我有我的方向。一个是就是软件。电子软件的这个方向就是其实是软件物联网这个方向。还有一个是医疗器械和医疗大数据这个方向，其实医疗大数据里也包含软件。
是。
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基本上这几个方向我们是比较有就是沟通的经验，包括案例的经验都比较丰富一些。尤其是软件和医疗器械这个方向我们做的案例比较多，这个方向所需要的沟通能力是非常强的。
是。
这是我们的和对客户的一个分析。 就是通过我们跟企业接触吧，他其实申请专利他想要了解的跟这个相关的部分呢有很多，比如说我专利我能拿到哪些优惠，有哪些政策是能帮助我的，那专利它放在那儿也没什么用啊，它能不能帮我企业赚钱呀，这是无形资产，那无形资产能不能运营起来啊。而且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管理层，上层的管理者和中层的管理者都缺乏知识产权普遍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他们脑子里对知识产权的认知还是一个错误的，
没错，
这个他们就这个意识层面没有调整，没有正确的知识进来，他没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这个就普遍是一个待普及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块的话，就是如果能够给他们把错误的拿掉，把正确的放进来，然后慢慢的让他们理解知识产权是个什么东西，能帮助企业怎么样来运作，他们一旦理解了，他们自己去会做这样的选择，布局什么他自己就懂了。
对，
就这块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部分。
OK，
那对于企业它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他会想要去，很多大部分都是微创新嘛，这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
是
抄没问题，大家都是抄来抄去的，关键你怎么抄，
是
你模仿的时候有没有策略，有没有知道你的风险在哪，看到坑就不要跳呀，
没错，
你又绕过这个坑，你就是正常的一条道路，
是
而且是一条很宽阔的道路。
是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说怎么给明星产品建立这种专利的
壁垒，就是刚才你最早讲的护城河。
对，目前整个市场是非常活跃的，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大公司做的也不错，但是就是客户呢反馈呢就是不满意，这个中间一定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那个这个好痛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其实我们分析下来觉得服务是一个很重大的一点，
是
就是因为整个的代理市场呢很活跃，那个代理公司是靠代理量来生存的，
是
他就没有心思去做这种深度服务的事情。那企业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企业主是年龄是越来越年纪越来越轻，
没错，
那他们是伴随着知识产权这个思想就出生的，就知道说哎，我就知道有这个事儿，
是
这个事儿重要，
是
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我想搞清楚，没有人去给他们讲，他们就很难受，而且他们其实有一个全局的观点，说我想知道这件事，也许我现在不启动，但是我要知道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什么时候启动是合适的。他是就是没有人去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活，
是
你前期要投入大量的东西，其实可能是没有产出的，
是
就像播种一样，它可能要过好几季才能收成，
没错，
但我们愿意做这个事儿，
其实未来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关系组织一些公益的讲座，把这些企业主啊，或者是企业里面负责经营的层面的人聚起来，是吧？
有，现在我已经在联络这方面的。
OK， 好，谢谢。
然后我们把就我们新公司合一和老牌的知识产权机构做一个
对比，
然后其实是各有优势吧。其实大的公司他们确实非常强大，无论从人力、财力、经验和这种能力上都很好的做的，但是他们的就是。因为太大了，所以都是分部门，分人，就是我只管我这块的事情，我不是我这块的事情呢，你去问另一个人、
okay.
另一个人也会给你一个专业的回答，但你没法，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集合起来自己去做一个决策呢？
是，
其实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比较好的弥补了这点，就是我们的人都是经验很丰富的，
是
那你可以多就不论什么问题我们都来帮你咨询，就信息经过我们的整合，然后帮助你一起来看这个问题怎么样决策更合适，给你提供多个选择方案，那你从中选择对你最合适的，
是
因为说白了老牌公司就是赚钱嘛，你按照一个项目来，那很快那个钱就进来了，而且咨询师本身的水平比较高的话，他收费也是很高的，他都是有项目周期的，比如这个项目15天结束之后，这个咨询师工作就结束了，你再联系他，他很客气的回答你，他不会真正的帮你解决问题，
是是是是
啊， 但是我们其实是把咨询融入到代理过程当中的，其实我们不断的在流淌，不断的在流血、
嗯嗯、
然后有一些能转化成我们的收入，有一些呢其实我们就免费服务了，但是其实这个呢 是更宝贵的、
嗯、
也是增加了我们的经验嘛。
对对，客户相当于多了一个价值，对你们呢就是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未来。
对对对，因为我相信神是公平公义的。
没错没错、
嗯、
没错，
我的心在这个地方，不在那个地方、
嗯、是
嗯嗯，我们的那个竞争优势，其实我觉得我在思考这个行业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嗯、
是你公司的大吗？
嗯，
啊，是你这个就是你人多吗？
嗯，
它永恒不变的价值是在专业和服务上。
是，
你只要抓住这两点，就好像滴滴和就好像那个饿了么和美团，为什么美团打过饿了么？它就你就送餐这一块儿，美团就送得快，半小时内送到。你滴滴你品牌不是饿了么，你品牌再大，你两个小时送不到，我管你什么品牌不品牌，我就不会用你。那我虽然公司虽然小，但是我在专业和服务这两点上，我永远是做到位。那我觉得我就是站立于一个不败之地的，
嗯，
而且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我是做整合，我做连接，
嗯，
那我能做把知识产权作为一个切入点，我为我的客户提供整体的服务，
是，
嗯，我能做的我来做，我如果做不了的，我帮你找合适的资源，我帮你推荐好的人，
对，
从我这个出口出去的都是靠谱资源，
没错没错，没错，
这样省了他的时间，省时间就是省钱，
没错，
嗯。那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还是有视野的，而且是有策略的，不是蛮干，是巧干，
是
别人干不了的，敢于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
嗯。
但是这个事儿是很有价值的事儿，我就愿意做这种事儿。嗯，我们的获利呢，其实有短期、中期、长期。
嗯
嗯，代理业务本身现金流就很好，
是
我们不太需要外面的资金。
嗯，
然后呢，咨询呢带来长期潜在的收益，因为我们一直在流血嘛，流血一定是带来倍增的果效的。
是是
啊。然后慢慢的话，我们还会有资源的对接，就是互相的渠道之间会有反馈。
没错。
啊、嗯。最后是我们的服务团队。
嗯
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介绍。
Okay.
嗯。然后我本身是学那个学技术的工科
okay, okay.
嗯，然后在知识产权行业有十几年的从业经验，做市场这块有七年以上的经验、
嗯、
服务过企业比较多，所以也擅长就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痛点、
嗯、
他们的难处，不是仅仅站在代理人的角度说我要怎么讲把这个业务推荐给你、
嗯、是
嗯，能够出来自己做其实也是因为自己有一些追求吧，就是对对，有些东西我不能妥协，我还是看重这个品质的一个东西的啊，嗯，然后案例经验比较丰富，
嗯，
就是比较温柔的去推进一些东西，我本身不强势，
嗯
嗯嗯，这是我的合作伙伴，
嗯
嗯，他们都在北京，我们选的合作伙伴叫就是专利方面的撰写的合作伙伴叫新火永光，啊。他们的价值观和我们比较一致，
嗯
嗯，他们也是注重一个品质和诚信的，
嗯，
他们的这个图标就是一个这个指纹，
嗯，
很多其实很多人找他合作，他都没有跟他合作，因为他觉得价值观不一样，
是、okay. ，
他就是稳扎稳打做自己的事情，
嗯，
中国第一代的审查员，30多年的从业经验，
嗯，
啊，这是我的老师，
嗯，
然后带我入行的人
，OK，
他是就是他非常的。非常聪明，在专业上真的能力非常强、
嗯、
他的诉讼经验，他做过的很多诉讼的案子就是都是所谓行业经典的、
嗯、
他本身在标准委干过、
嗯、
自己是代理人是律师、
嗯、
然后他的技术背景加法律背景就再加上他真的很聪明、
嗯、
所以他在诉讼这块是很强的一个人、
嗯、
啊。然后这是我们的咨询师，他在那个吉他时候就跟我合作过很多项目，现在也支持我做一些咨询项目、
嗯，
然后人非常靠谱，在咨询这个行业他做的就是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检索工具、
嗯、
帮助企业落地的来就建立一些咨询的方案，比如说、
嗯、
很简单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这个东西我要进美国市场、
嗯、
但是我这个有知识产权问题，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知识产权问题，对方让我出那个不侵权报告、
嗯、
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没有侵权风险啊、
嗯、
我们就做这个事儿、
okay.
帮他做一个侵权分析、
嗯、
然后 至少让他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风险。
嗯，
他有风险，那他就选择别的方式。
是，
你可是付专利费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联合你规避这个风险。
是，
你没风险，你就拍着胸脯说，我这个没风险，我就跟你签了。
嗯，
这就不一样，你就心里是有底的。像很多人是拍脑袋做决定，就
没
底。然后我们商标方面那个。